人不能，神能。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一讲，财主能进天国吗？今天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经文读毕。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宣扬你自己福音的时候，主，我们邀请圣灵来到我们的中间，与我们一同同工，而且你圣灵做那奇妙的工作，在我们的会中，会众的心中，特别我们中间还没有认识你的我们所亲爱的朋友，亲爱的亲人们，在他们的心中给他们一种隐秘的一种意念，愿意想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主，今天就求你的话与你的灵相辅相成的动工，主，让我们这些所祷告所关心的这些朋友们能够张开了眼睛，能够认识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财主能进天国吗？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因为按照犹太人的文化来讲，财主是神的脸所光照的这批人，是神所祝福的这批人。那他们如果再进不了神的国家的国度的话，难怪门徒要问：这样谁能够得救呢？教会中有一对夫妇，他来看女儿。那在我们的教会呢，因为看女儿的关系，所以住了半年多。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那我跟师母去看他的时候呢，那我就想跟他谈谈，因为他们听了半年的道，想问问他对基督教的信仰，对我们的信仰，他有什么回应没有？所以当我问他的时候呢，那他很客气，那经过一番的鼓励之后呢，那这一位在广州师范大学教授教课的这位教授呢，他坦诚地说，他这样的告诉我，他讲基督教是给穷人的宗教，基督教是给穷人的信仰。他给我这样一个回答。那当初呢，我一听到了这句话之后呢，那我就讲：伯父，你说的真对。为什么呢？圣经中有答案。耶稣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讲，我讲呢，连基督徒都很少记得这句话的，是什么呢？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听了。耶稣的意思说，当穷人，当这个世界上的人认为这些人明天活着做什么，以后将来他怎么样继续的活下去都成问题的这批人，当他们听到了耶稣的福音的时候，那他们的生命改变了。当他们生命改变之后，他们能够面对明天，不但能够面对明天，他们有勇气勇敢的活下去。犹太人的文化是的，是认为穷人是那个神的脸不光照他们的那些人，但是当他们生命转变之后，就得到了新的盼望。有一次，当主耶稣基督看见了一个少年，而且是做官，而且是富有的人，也就是今天我们的故事的上文，也就是今天我们的故事是在 耶利哥，而主耶稣还没有到耶利哥之前的这一站的时候，有一位，这位有钱，这位又富有又年轻的人，这个世界上年轻的人有钱真是不容易，不但是年轻的人有钱，而且呢，年轻的人又有钱，有钱的人想什么就有权，对不对？他又有钱又有权，而且他又年轻，那所以呢，他也找对了人了。当他跑到了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他问了一句话，他讲，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他问对了人了，而且问对了问题了。今天我们中间的人不见得能够像这个少年人这样的有钱，不见得像这个少年人这样的有权，不见得像这个少年人能够有智慧，能够找对的人。但是我告诉你，今天你来到这里你找对了，今天你来到这里的的确确的找对了，不但是找对了，我跟你讲，今天我希望你能够遇到主耶稣基督。我们看到了这个少年人，这个富有的人，这个做官的人，他问对了问题，但是耶稣知道他心中的答案，耶稣知道他心中的答案，耶稣就讲了一句话，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他听了这个话之后正中要害，因为他的心被金钱所充满，他想到的是金钱是他最肉痛最宝贵的。在这个时候他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圣经上面这样的讲，这个年轻人很可惜，找对了人，问对了问题，而且心里面又愿意得到永生。圣经说，因为他产业很多，耶稣接着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圣经上特别讲，他是在约旦河的东边，约旦河的东边，他准备上耶路撒冷去。结果我们看到今天的我们的经文的时候，就是我们看到第二天他们到了耶利哥，耶稣特别的选了一位财主，这位财主而且他是个税吏，而且是个税吏长，进了找到了他，而且耶稣呢就要证实他所讲的一句话。他讲的是什么话呢？是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同时他又宣告出来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使命是什么。他讲，人子来为要寻求拯救失丧的人。今天的信息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今天的信息这一句话就是，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是神赐的。今天的故事中间，我们看到耶稣要证明出来，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今天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进到了耶利哥，你知道吗？主耶稣基督进了耶利哥之后，就要到耶路撒冷去。他这一次去耶路撒冷，就是为了要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这一次去之前，经过了耶利哥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在耶利哥，他拯救了这一位税吏长，这一位财主，不但拯救了他，而且像刚才我们所听的诗歌里面的信息一样，他拯救了一位瞎眼的人。然后他就勇往直前，面对了耶路撒冷，从来没有再回过耶利哥了。这是他最后一次进耶利哥，也是最后一次出耶利哥的时候，他特别选了这个财主，他要证明今天给我们中间所有的人，让我们看到，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却能。这一切全是恩典，一切让我们看到，一切都是神主动。今天你来到这里是神主动，就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今天十九章第十节所讲的非常宝贵的这句话，这句话也成为路加福音的主要的中心思想，就是人子来为要寻求拯救失丧的人。今天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个财主 怎么样的被主耶稣好像一个猎人逮住一个他要追的一个野兔子一样，他怎么样的寻求寻找他，怎么样的拯救他。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看耶稣来为要寻找失丧的人。第十九章第十节这么说，人子来为要寻找失丧的人。我首先在这边讲，人子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是神的儿子到这个世界来，他是百分之百他是神，他也是百分之百他是人。他可以讲他自己是神子，但是主耶稣谦卑的用自己的，他自己喜欢叫他人子。在四福音里面让我们看到他81次之多讲他自己是人子，人子，人子，人子乃，乃这个字讲到了好像一个动力，好像以前一直在等待等待等待，突然之间那个人子就是指的是救世主，就是指的是弥赛亚，就是指的是基督，终于来了。使徒保罗在写信的时候讲，他讲整个的世界宇宙在那里呻吟，在那里等待等待等待，终于有一天人子来了。主耶稣基督也自己讲，他讲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今天你来到这里，我们的祷告是希望你能够得到丰盛的生命。主耶稣基督主动的邀请你要来，主动的愿意进到你的心中。我们看到这边讲的人子来是有一个目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十九章第十节路加福音的中心思想，人子来是要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在这边从这个从几个角度我们来看他怎么样来寻找失丧的人。第一个角度，他我刚才提了讲到人子，就是他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主动的进入到这个世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动的进入到这个世界，成为百分之百的人，他也是百分之百的神。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他的使命，他的使命是要替世界上所有的人，你跟我能够背担，能够承担你跟我那个罪对于我们来讲的那个带来的刑罚。你知道当神最初造人的时候，造了亚当，当神最初造亚当的时候，亚当是可能犯罪的。那结果亚当夏娃受到了当时的撒旦的引诱的时候，果然犯罪了。当他们一犯罪的时候，他们的心中本来有神的灵的，罪进到他们的心中的时候，那神的灵是圣洁的，像神的属性是公义的，绝对不跟罪在一起。因此人要接纳罪进来的时候，神的灵离开了。神的灵一离开的时候，那个充满万有的那个无限大离开了，人就从此跌入到有限中间，因此人会死。所以保罗讲罪的工价乃是死。让我们看到今天每一个人都会死，今天我不需要来讲我们中间的人，人会有一天会离开这个世界。不但是离开这个世界会死，而且人类变成每一个人类全人类都有什么？都有罪性，亚当带给我们的罪性。我们讲亚当夏娃可能犯罪，也的确犯罪了。那圣经告诉我们亚当夏娃的子孙怎么样？我星期五叫了很多人大家来背，亚当夏娃的子孙怎么样？不可能不犯罪，不可能不犯罪。今天每一个人都有罪，你就是口里不承认，那圣经上告诉我的，那你自己也知道的，你就有罪恶的念头在你自己的心中。你是罪人，不是因为你怎么，不是因为你犯了罪，而是怎么样，你里面有罪性在里面，你这脑子里面，你思想里面就有不好的念头在你里面。因此亚当的下后裔不可能不犯罪。今天你跟我所希望的是让亚当的后裔能够有一天心中的黑暗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十字架的宝血洗去的时候，那就是亚当的后裔怎么 被得救了，得到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那时候呢，那时候有什么现象？可能对罪人来讲，那就可能不犯罪了。今天我们中间的得到了主耶稣基督的生命，你只要依靠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就可能不犯罪。而且当你跟我有一天离开了这个世界的时候，圣经上面讲主耶稣会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接我们到他那里去的时候，当我们到他那里去的时候没有罪了，那亚当的下亚当的子孙得救的时候，就死了之后，以后进到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就不可能犯罪了，因为那时候罪通通离开了。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主动的进入这个世界，为的是要寻找，为的是要拯救。第二个角度，我们来看主耶稣主动的来寻找。我们来看主耶稣主动的来寻找失丧的人。我们看第十九章第五节，好吧，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耶稣到了那里。到了这个地方，到了耶利哥这个地方，我们讲耶利哥是一个有这个有潜水的，有这个潜水的地方啊。你从那个耶路撒冷一出来的时候，从耶路撒冷一出来向东开的时候，那开向约旦河的时候，开一路上都是下坡，一出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到处都是什么？旷野哦，那个旷野不像我们这边的旷野啊，那个旷野是连草都没有的，那个旷野真是很害怕的。那个旷野一片都是旷野，开16英里到17英里，或者走16英里、17英里，一直在下坡的时候，远远的就看到了棕榈的树，因为这个耶利哥那边有很多的潜水，那边的棕榈树长得很好很高，而且耶利哥在海平线之下的很低的一个城，所以先看到是棕榈，因此在旧约的时候叫做棕榈之城、啊、非常漂亮的地方。耶利哥也是什么？也是一过要过约旦河的时候要首先经过的一个城，因此是东西交易的一个地方。在耶利哥有很多的买卖，在耶利哥有很多的醉卧，因为呢很多人过做买卖的骑了骆驼到那个地方停下来了，骆驼让他休息，让他喝水，在那边呢那个客旅在那边呢做买卖的在那边休息，因此有很多很多的黑暗的事情，就好像什么，好像欧洲的人要来到美国，美国的人要去欧洲的时候必经过什么纽约市啊，在纽约市一样有很多黑暗的地方。我们看到在那个地方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在那里我们看到了撒该。那撒该呢是一个税吏长，撒该是想要看看耶稣的人。今天我们中间的人来到这里的，我想你的心里面想要看看耶稣，看看耶稣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耶稣是一般人所讲的那一位吗？耶稣是那一位使人的生命能够改变的吗？耶稣是那一位使人可以抛弃他的职业，可以舍命抛头颅洒热血，使人愿意跟随他的那一位所谓的救主吗？我们看到这个撒该也是，但是当撒该一在那边的时候，他因为人矮，他爬到树上的时候，主耶稣你看在这边第五节，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就知道他在树上，然后对他说：“撒该，知道他的名字。”你看，完全是主耶稣采取主动的。今天主耶稣知道哪一个是世上的人，今天主耶稣知道你自己的痛苦，今天主耶稣知道你自己的问题。你也许今天很多的钱像那财主一样，但是你得不到人生的意义。今天你可能有很多的金钱，但是今天你的丈夫你的妻子可能并不爱你。今天你的寻求是要有一个真正能够体谅你真正能够爱你的人。今天你可能有金钱，可能有权柄，可能也是年轻的人，但是你心中觉得都没有意义。而今天你可能有疾病，你需要主耶稣的帮助。今天 我看不出来你的面孔，里面心里面的情况，耶稣知道今天你心中在流泪，在寻求，要看看他。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主耶稣主动的找了这个人撒该，我们看到了他知道他在树上要等他，而且他叫他撒该，撒该对他说。我们看到耶稣使失丧的人被寻见。今天我们中间的人，我很高兴你能够来到这里。你如果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你来到这里，你把自己放在一个地位上，使耶稣基督能够跟你碰面，能够碰一下面，使耶稣基督能够让你看一看，使耶稣基督能够跟你有一个面对面的经历。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耶稣使失丧的人被寻见，抬头一看，耶稣期待了他。耶稣不但期待了他，耶稣认识撒该，耶稣不但认识撒该，耶稣能够叫出他的名字来，因为他是神，他是无所不知的神。我们看一下撒该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好吧？耶稣在人群中能够把他认出来，你跟我能不能认出撒该，或者你跟我认不认出你自己是哪方面的人？我今天只从三个角度来看撒该是什么样的人。第一个角度，我们来看撒该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看他是一个很好奇的一个人。我们看第三节啊，这边讲圣经讲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要看看，要看看的原文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看，寻求加一个看，是两个字加起来，要看看就是寻求加一个看，他是在找找找找一个对象要看，这个对象正是他心中好奇想知道的。今天你是不是跟这个撒该一样，要看看是寻求加上看，就等于要看看，你在寻求寻求，因为你的心中不能够完全的满足。人活着要为的是什么？你要寻求，你要能够看看这个人对你能不能满足你的心。好，我们看看这个人耶稣是不是那个风闻的那一位，哦，是不是从神那里来的那一位，是不是那个欧洲文化美国文化，我来到了这个西方的社会中间，我是不是要让我的儿女能够熟悉这个的文化，因此我来看一看这个耶稣。不管你的动机怎么样，主耶稣是主动的放了一个隐藏的意愿放在你的心里面，使你愿意有要看看的那个意愿。我今天告诉你，神学的观念告诉我，圣经的观念告诉我，你今天来到这边绝对不是偶然的，今天来到这边是要让你进入到永恒的门，今天来到这边是那个神爱你的神，那个主耶稣基督在你心中放了一个意愿，这个意愿可能是个隐藏的意愿，直到有一天你真正的面对面碰到了他，你才知道，哦，原来那是我来的时候是他促使我来到这里的。我在1969年9月14号，当我在美国的中西部，在那个伊利诺伊大学，在那读研究院的时候，很奇妙的那一天我进入到了教会，而那一天刚刚好那我的妻子没有跟我在一起，她回娘家了，那我一个人在那个教会，那个教会我已经陪我的妻子在那里怎么样做过了一年，在那里每个星期去陪了她，但是那天是我一个人去的时候，刚好那一天那个牧师在讲的一篇道，就是马太福音22章讲的那篇道，就是讲天国是什么，天国是好像一个王为他的儿子做娶亲的筵席，他讲到邀请的时候，他的题目就是邀请。那一天的信息针对了我的心，我那一天就被耶稣基督给寻到了，不但被寻到了，我那天得到了拯救。人子呢，为要寻求寻找，而且 拯救失丧的人。我们在这里看到他是一个好奇的人，这个好奇的人有双重的困难而打击他的好奇。有哪双重的困难呢？第一个困难，我们看到第二节讲，他是做税吏长，是个财主，没有人喜欢税吏长。到今天为止，你如果回到家里面，你星期一收到一个 IRS 的一封信给你的话，你打开了封信的时候，你有点紧张。因为怎么样，美国税务局来信的没有好事情，对不对？没有好事情，是你去年报的税有问题了，有一个证据缺少了，会紧张。你不喜欢美国税务局，对不对？我跟你讲，不要讲了，那个时候是罗马的统治，那些税吏都是罗马的，他们所谓叫他们是走狗，来要钱，来欺诈。因此呢，他有这个困难，极不受欢迎。而且他税吏这边第二节讲他是什么？税吏长，他已经做到了长，也就是怎么样，做到了 New Jersey 这个地方的美国税务局的怎么样，你的 director 已经做到了。所以是讨厌到讨厌极点的一个人，对不对？当时的人，我们看到，而且他已经达到了顶尖的地位了。我们还要看他圣经上讲什么，做税吏长是个财主，是个有钱的人。有钱的人有一切物质上的享受，怎么他还要来看耶稣呢？所以我们让我们看到，有钱，钱带来一个幻觉，使我们觉得钱可以成为我们的保障，使我们觉得钱可以满足我们。但是这个税吏长，这个财主，这个撒该让我们看到的，他仍然有需要。你可能有了金钱，你仍然不能得到人生的意义。今天我世界上，我想很多的人有钱仍然得不到人生的意义，这是第一点他的困难。我们看他这个撒该还有第二点困难，他有环境上的限制。他不但是人所极不受欢迎的一个人，而且他环境上限制，他有环境上有两个限制。第一个，他要来看耶稣的时候人多，圣经上讲人多，人多表示什么呢？这世界上的人多有需要。我刚才讲了，每一个人都是什么？亚当的后裔。亚当的后裔是什么？不能不犯罪。亚当的后裔还有一个什么特征呢？绝对心里得不到满足，因为他的心里怎么样？没有无限大，只有神无限大可以满足他，他得不到满足。有一点金钱，很多的金钱，像撒该，而且做官做到了怎么样？新泽西州的这个国家税务局的局，新泽西州的局长，仍然不满足。他人多，因为人多也包括一些看热闹的人，他看不见耶稣，不能够看到耶稣。第二个还有一个限制，是他自己身体上的一个限制。他身量又矮，他矮，身体上的限制，因此呢，他在排在后面的话，看不到很多的人拥挤他。我们看到他有环境上的限制，他又是一个极不受欢迎的人，他是一个很好奇，他的心中啊有一个好奇。我告诉你，这个好奇的心都是主耶稣基督借了圣灵放在他的心中，是他有那个金钱的一个种子放在他的心里面，使他愿意来超越过这些困难，他要看一看耶稣，就是说寻求加上看。我们看第二方面，他是什么样的人？我觉得他是一个有决心的人。今天我们中间的人，也许你也是有决心的人。今天可能这么好的天气，你就外面去野餐了，对不对？有很多人邀你出去到公园里面野餐，但是你是一个有决心的人。你已经答应了谁？答应了孙弟兄，答应了某某弟兄，说我今天要来看一看耶稣。那果然呢，今天天气好，我还是来，而不去外面去野餐。他是一个有决心的人。怎么样有决心呢？我们看到他有环境上的困难，他有什么？他有自己的困难，他是个极不受欢迎的人，他愿意突破这两个困难。我们看第四节， 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啊，你假如读到这一节的时候，你不得不给他一些怎么样？一些这样鼓励啊。那这个人呢，就跑到前头，他跑到前头，而他跑到前头什么意思呢？跑到前头啊，人家觉得他讨厌，不让他到前头，你知道？所以呢，他个子又矮，怎么样？为什么要到前头呢？他自己想爬树啊，爬到后面的树都没有用，他要再爬到前头的树，你知道？这个人有决心。好，他要爬到前头，你知道，在这一句的文句里面啊。没有把原来的原文的翻出来啊，原文是这样，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为了要看耶稣，有两个为了，这个我们叫做目的子句，就是有一个子句，有一个片语在这个地方呢，前面有一个字，这个字一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是目的，所以这是目的子句，它是为了要什么呢？爬上桑树，为了要看耶稣。他要好好的，我们讲寻求加上看看他一下，然后呢，要看，表明出心中的那个需要。朋友，我告诉你，主耶稣选了这个人，让你跟我看到圣经上的这个例子是很特殊的一个例子，撒该。为什么主耶稣要选今天？我告诉你了，因为呢，怎么样，在没有到耶利哥之前的时候，有一个又年轻又富有又有钱的，又是做官的人，那呢又找对了他。你知道，耶稣圣经上讲，耶稣看了他就喜欢了。到今天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就是假如我在这边，假如耶稣在这边讲道的时候，这个人就等于一开了一个敞篷的，今天这个天气开敞篷的车子最好，敞篷的 BMW。开了敞篷的 BMW 一下子开车，耶稣呢在一群人中间一开到他的门口的时候，你知道他门都不开，就这么一撑呢，从座位一跳出来，从这个 BMW 一跳出来之后，就马上跑到了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一跪在他的面前，他讲：良善的夫子，我怎么样才能够承受永生？你看耶稣看到他就喜欢他，为什么呢？他有那个诚心。但是这个人里面的黑暗大了，这个人里面的当然有黑暗在里面，他没有神的灵在里面，那个黑暗是什么？钱，全是钱在他的黑暗里面塞满了，钱不能给他满足，他自己知道钱不能带给他满足，对不对？不然的话他不会开到 BMW 找主耶稣基督跑到他的面前，对不对？不然不会这样，钱不能带他满足，主耶稣就看准了他，说呢，把你的钱拿来给穷人，叫把他黑暗拿开。今天主耶稣基督没有叫你把钱统统分给穷人。今天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这个撒该是有钱的，是一个税吏长，主耶稣基督也没有叫他把钱统统分给穷人，是主耶稣个别的给护照，你知道吗？那个救恩都是主耶稣在主动的。主耶稣讲到，在人不能，在神却能。主耶稣证明出来，他一进到耶利哥的时候，他就找一个有钱的，他们最讨厌的一个税吏长，让大家看到，让今天你跟我看到这个例子，是神，主耶稣基督在主动，主耶稣基督主动的让这个有决心的人来。我们讲他有决心。决心了，为什么有决心呢？我喜欢这个，喜欢撒该，为什么呢？他有积极的行动。我刚才讲了，这边有个目的子句，他的目的是什么？要看耶稣，他一定要达成这个目的。达成这个目的，他做了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对他来讲都不适合的。第一件事情，他跑到前头，我讲他跑到前头，他挤到前头，人家一看，哎呀，新泽西州的税务长在这个，不让他，平常找我麻烦，现在我要找你麻烦。不让他挤到前面，所以他是拼命要超越环境挤到前面来的。第二个，因为他都有臭名声，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要爬上桑树。对有钱的、有身份做税务长的人，通常是不爬树的，对不对？有身份的人哪会爬树呢？对不对？那爬树的人呢，都是没有身份的人、没有钱的人爬树。 所以对他来讲是一个有钱的人不做的行动，他呢为了主耶稣基督他愿意这样做。今天你如果为了主耶稣基督你要做出一些你平常不做的事情，我跟你讲啊，主耶稣一定祝福你，你相不相信？相不相信？相信的讲 Amen Amen， 感谢主。我们要常常做一些啊平常我们不做的，而为了主耶稣基督我们愿意做的，对不对？你知道吗，历史上多少人啊，多少人他们抛头颅流热血，只为了两个字，为主，为主，为其他事情他不会去做的，但是为了主他愿意做。今天我们中间你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你如果像撒该这个样子，不但是一个好奇的人，而且是一个有决心的人。我们看他不但是一个有决心的人，第三个他是什么人？他是一个失丧的人，朋友，他是一个失丧的人。我们看到这个人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人。难道他就是如此吗？只是有趣吗？不是。那难道这个失丧，我们讲失丧是失丧的人是一个暗，他自己暗示自己是个失丧的人吗？没有，是个什么？主耶稣看到他的心，主耶稣讲他是一个失丧的人，人子乃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主对撒该寻求他的人，主对那个主动他要被寻找而来的这个人给他一个评语，他是一个失丧的人。什么叫失丧？我今天给失丧下一个定义，好吧？失丧是指什么？失丧不仅是人走错了方向了，或者迷路了走不出来。今天的年轻人，我前一阵听到一个消息，有一群年轻人到山上去露营，到山上啊，他要今天有很多很多这个叫做 survival 的这种电影，对不对？所以他们一堆也去了。一对也去了，他们靠科技，他讲可以走得出来，为什么呢？身上有个 GPS， 所以他不怕，对不对？结果呢，在山上的时候呢，那个拿 GPS 的人摔了一跤，把他 GPS 压坏了，把那个 GPS 压坏了之后就跑不出来了，迷路。我跟你讲，主耶稣讲撒该是失丧的，还不止讲他是个跑不出来的人，不止。失丧是什么意思？使他完全失去了神造他的本身的价值。神造每一个人都有价值，神造人有他的价值，他已经失去了神创造人的价值。从旧创造主的角度来看，他失去了被造的目的跟意义。今天有很多的人在这世界上活着，他失丧的人，为什么？他使神难过，为什么呢？使神甚至于觉得了这个人真是罪大恶极，不应当活下去。为什么呢？他完全失去了神造他的意义。神造人是要让人彼此帮助，而不是孤单的活在一个地方。神造人是要人能够享受神，能够满足神，能够荣耀神。17世纪的那个小真理问答的第一个问答是：人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人生的主要目的是要荣耀神，并且永远享受他。今天有多少在地上的人享受过神的？今天享受神的举手，来，我来看看有多少没有失丧的人。感谢主，今天举手的都没有失丧的，因为你在享受神。为什么？人生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是荣耀神，并且永远享受它。朋友，我告诉你，今天你没有举手的，不是我讲的，是主耶稣基督告诉你你是世上的人。因为你没有能够享受神，更谈不上荣耀他。我们看到了主讲他是一个世上的人，我们看到他对神来讲他是毫无价值，对他周围的人来讲他也是毫无用途。从永恒的角度来讲，他的灵性跟他的道德是一个失丧的人。这个人虽然比一般人也许有追求神上面的困难，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撒该有一些有利的条件在他的身上。今天我巴不得今天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刚刚没有举手的人， 来到这个地方，你能够今天我们信息完的时候，你讲主来寻找我，来拯救我，我是一个失丧的人。今天你只要肯跟神讲，我是一个失丧的人，因为我里面有罪性，因为罪在里面控制了我。你今天肯承认你是个罪人，你已经是第一步了，你是已经有有利的环境了。我告诉你，今天撒该有有利的条件。他有利的条件是什么？我现在告诉你，好吧？有利的条件是耶稣使失丧的人被寻见，他被耶稣寻见了，耶稣看到了他，抬头一望说：“撒该下来。”他被寻见了。你看，当耶稣在那个时刻在街上走，那个树上有一个人，就是撒该，而耶稣看到他，抬头看他，撒该，你下来的时候，你知道他兴奋。哦，他讲我今天被耶稣寻见了，这是他的有利的条件。不但这是他的有利的条件，他还讲耶稣，我们今天让他看到是这个人心中被光照了，他的心被主耶稣光照了。刚才我讲过，我再次的讲过，耶稣在将自己显示给人之前呢，往往给了一种隐藏的意愿，使一些与他们使他们有这个隐藏的这个意念呢，愿意跟神沟通，愿意去见神，愿意去来被寻见，被神寻见。当主耶稣基督给这些意念的时候，那这个人来到了主耶稣面前的时候，那这个意念就会引这个人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而跟主耶稣基督有个面对面的经验。朋友，我今天巴不得想你能够有跟主耶稣基督现在有一个面对面的经验。我们看到了耶稣能够使人的心被光照，这个被光照来讲呢，我讲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个耶稣能够光照人的心。三个角度，第一个就是呢，给撒该亚的心里面有一个金钱的种子，他愿意来看耶稣。我想他有其他的事情要办，但是呢，他愿意几人来看耶稣。我想其他的税吏可能根本不愿意那一天来等，来爬上树来找，而他这个做税吏长的他愿意，这是因为主耶稣光照他，第一步放了一个金钱的种子放在他心里面，第二个放了一个隐藏的一个意念，这个隐藏的意念使他有一个积极的行动，愿意到前面，愿意爬上树，第三个给他一个敏锐的灵，当主耶稣基督跟他讲下面的话的时候，他就马上有回应。今天我巴不得我们中间的人你能够有回应。今天只永恒，今天你做的决定可以使你走到永恒的门那边。人子呢，为了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今天我们来看第二段，今天要讲的人子乃不但是为了要寻找失丧的人，第二，人子乃为了要拯救失丧的人。我们看第十节，再看人子乃为要拯救失丧的人。我们从第五节到第六节里面，我们再看一下，耶稣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今天我必住，耶稣是主动的，不但寻找，耶稣主动的来拯救。我们看到这边从三个角度我们来看这一段，主耶稣为了要拯救失丧的人，第一个角度我们让我们看到的是耶稣主动的要怎么，要主耶稣要求有面对面的机会，还不是撒该的，耶稣要求。我们看到第六节主耶稣怎么讲，主耶稣在这边跟他讲说：“好，撒该，第五节，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面。”你看，主耶稣当了这么多人的面，对着树上的这个人讲：“撒该，今天我必定要住在你家里面。”你知道吗？旁边有很多的人呐、啊，旁边有很多的可能是宗教的领袖、众人，这些宗教的领袖给了一句回应，在第七节，好吧，第七节你看一下，好吧， 第七节说什么？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这些宗教领袖啊，都是假冒，很多是假冒为善的。他们听到了主耶稣讲的，跟撒该讲的，今天我住到你家。哦，他们知道撒该的家，撒该的家住在这个地方最怎么样？最 exclusive， 就是人家住不进去的地方。哦，你们这边的房子很贵啊，这边的房子很贵，对吧？那这边的房子我就住不进来的，对不对？所以我今天要开一个钟头，十分钟才开到你这个地方，因为我住的地方谁都可以住，对不对？那你们在这边住的地方呢，不是人人都可以住的，只有撒该可以住家，对不对？对，所以你们中间呢的确有财主，所以我才到你们中间来讲，财主能进天国嘛，对不对？因为我住不进来的啊，你知道吗？这些众人都住不到撒该的地方去了。你知道一听到主耶稣说我今天要住在你家，你知道他们的想法是什么？主耶稣选那个五星的旅馆呢，对不对？哦，不跟穷人住，要跟什么？要跟财主住啊！大家纷纷的在讲话。你看啊，这些人啊，好，我今天告诉你，我们来看一下，到底主耶稣是想住五星旅馆呢，才住到撒该那边呢，还主耶稣有别的用意？好，我们来看一下，好吧？我今天可以证明出来，从圣经上证明出来，为什么呢？路加在这边放了一个讽刺的话，你知道第七节众人讲的话，正是路加讽刺的话。所以你要看这个一个作者的时候，有时候放了一个地雷在这个地方是讽刺。为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好吧？在这边讲到第一个，我来证明是什么？住对主耶稣来讲根本他没有要求的，主耶稣对住没有要求的。你讲你怎么知道主耶稣对罪没有住的地方没有要求呢？因为我可以拿证明，第九章五十八节路加福音讲的是，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主耶稣没有，我还住在怎么样？我住的这个地方，我讲大家都可以住的地方啊，主耶稣都没有，买不起啊。主耶稣都没有枕头的地方，我还有好几个枕头可以睡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在这边讲呢，主耶稣对住啊，根本呢不放在心里面，他根本呢不把住放在，他在地上根本没有一样属于他的东西。啊，有一样是属于。他没有住的要求。好，我们来看呢，主耶稣生下来的时候有没有住的地方呢？我跟你讲，同样的，我们也看到他生在路加福音二章七节，又是路加讲的，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客店里没有地方。你知道客店里那个字，跟第七节用的众人讲的字，讲的客店完完全全一样。这个字卡塔鲁玛是什么？客店是旅馆。第七节众人讲的也是同样一个字。你想，这是路加放上去一个讽刺啊！主耶稣生下来的时候都没有地方住，主耶稣自己也讲，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众人讲什么？他竟然到罪人家里去住宿，要住那个旅馆。所以呢，这是一个讽刺。主耶稣要住在撒该的家里面，我刚刚证明出来了，不是因为他家是个五星级的旅馆，而是因为主耶稣要把他的灵怎么样住到撒该的心中。大家觉得对不对？对的讲阿门阿门阿门。感谢主，今天巴不得我们中间带来的朋友，你愿不愿意主耶稣到他家去住啊？啊，愿不愿意？今天有我们中间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你愿不愿意举手说，我愿意主耶稣到我家来住？有没有这样的了？你现在就可以举手。哦，感谢主啊！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对吧？啊，已经认得了啊！我讲问了，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有没有愿意主耶稣住到你家了？啊，你家你不要讲，我刚才已经讲过，所以你家不一定要五星旅馆，你家跟我家一样就够了，对吧？好吧，你愿不愿意？有没有这样愿意的接主耶稣 去住的？然后我正式的再给你邀请，好吧？你等下有机会邀请说，主耶稣啊，住到我家里面。你看，主耶稣是主动的要自己被邀请， 邀请要住在他家。我们看到了这里路加放了一个讽刺，在这个地方那些众人觉得耶稣是为了五星级的旅馆才住到沙盖里面，但是主耶稣狐狸有洞，天上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连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他生下来就不在乎住的地方，生下来就没有地方住。我们看到耶稣主动的要求要被接待，为了要住在世上的人心中。我们再看第二点，耶稣这边讲了第五节，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哦，前面有一个必，这个必啊，不是不能乱加的中文翻译啊，这个是真正的是一个有一个必，这个是必，是必须，今天我必须住在你家里面，必须。为什么主耶稣必须呢？今天早上我们领诗的弟兄讲了，唱的这首诗歌的里面讲到，有一位在雅各井旁边的这位妇人，对不对？那这位妇人怎么样？这白天的时候来打，因为他是一个淫乱的人，而主耶稣要到加利利去，怎么样？必须经过撒加利亚。到加利利去怎么会经过撒加利亚了？大家都绕到约旦河的外面再上去，因为不愿意经撒加利亚，因为犹太人不愿意经过那边的人都是混血的人，他们认为不干净的人。但是圣经在那边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主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因为有一个人主耶稣要逮住他，主耶稣主动的寻求他。那个人就是那个妇人，那个白天中午呢打水的那个人，主耶稣要逮住他。为什么要逮住他？在人看他不能信主，他却不能。主看怎么样？在神怎么样？多能。主耶稣要逮住他。同样的，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这个必是太重要了。主耶稣必须怎么样？必须住在他的心里面，为了要跟他有单独面对面谈话的机会，要把自己来到世界的意义，即将上十字架的意义，要把他的生命赐给撒该。这边讲到，今天我必须住在你家。今天这个字在今天我们读的十节经文中出现了两次。今天这个是有一个面对面的经验。朋友，我巴不得你，希望你今天就愿意做一个决定。今天价值永恒，朋友，今天价值永恒，今天可以带你走到那个门口，走到永恒的门口。人子来为要寻求拯救失丧的人。我们看到了，不但基督耶稣要求有面对面的经验，我们也看到圣灵感动人做真诚的悔改。我们看第八节，他显然中间呢讲得很快，路加讲得很快，十节就把这个问题讲了。这个呢，主耶稣进去住，跟他谈话了，那撒该一定招待得很好。那主耶稣呢也不在乎吃，主耶稣要跟他谈。谈的时候啊，他得救了，他出来了。得救之后，他从家里面出来。这边呢，我们看到第八节，耶稣站着，撒该站着。这个站是什么？从家里出来，站到外面，站到大庭里面，大庭广众里面站着，对主说，站着是什么？就指的好像在法庭里面站着做见证一样。他为了耶稣，他得了耶稣的生命，他要做一个见证。他要对人说他有彻底的改变。我们看到了，他不是谈他过去做事的方法，他在外面做见证，不是谈他的过去。今天你跟我做见证，有时候真是不像见证。因为第一点呢，讲的过去讲的太多，对不对？讲到过去怎么荣耀，一下子得救之后呢就非常的平淡，那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他不是在讲过去，他主要怎么样？主要讲将来，主要是现在跟将来。今天我们的见证是要加强，是在第二段跟第三段，我们要有三段法的见证，好吧？第一个是过去讲到的我怎么样的转变，第三个讲到转变之后的生命的改变，讲到怎么的转变，讲到了改变。他过去是的，他过去他说我拿我收，现在他是什么？我给我补偿， 我们看到他生命的改变，他进到房子里面，也许是想从耶稣那边得到什么，但是他出来的时候，他被公义所充满了，他所见证的话语，站在人面前所讲的话语，见证出来他有生命的改变。他讲什么？第一个，他讲了两点。第一点，他讲一半所有的给穷人，一半所有的给穷人。我们看到那个少年的富人的官，他不肯给穷人，不肯给穷人，因此他忧忧愁愁的走了。这个撒该，主耶稣的生命改变了他的之后，人在人不能，在神却能，让我们看到他自己开口讲，我想主耶稣没有要求过他，但是他悔改之后生命改变了。他讲一半所有的给穷人，这不是因为他的钱不诚实，我不相信，不是，并不是因为他钱不诚实，但是他呢感动自己要帮助别人，使他成为一个什么，不是一个失丧的人，对周围的人有意义的，而且对神国有意义的一个人。我们看到对神创造他，他有了生命的改变。我们看到他第二个讲，另一半愿意被，假如我欺诈过别人的话，愿意跟别人分享，分享什么？赔人家四倍。这个是法律上，摩西法律上是最极端的，也就是最大的赔了。今天你跟我也是这样啊，我常常讲啊，我们如果在得救之前的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我们得救了，那我们得救的向神说了，我愿意悔改，这句话表示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我什么时候想起我以前做过的事情，我都愿意悔改。那悔改不是向神说，哎，求你赦免就好了。那我常常教导的，我牧会的时候也跟弟兄姐妹讲，悔改是什么？你自己算一下。哦，对了，我当初啊，大学毕业的时候啊，拿了人家120块台币啊，我没有还呢，因为他们是侨生的，我收的钱他们已经走了，啊，没有还。突然呢，我一下子想起来了。想起来有一天我想起来了，哎呀，我欠了他120块台币，120块台币，那时候呢，按照台币的时候，一块美金呢，40块台币，那就是什么3块美金呢，我欠了他三块美金，我要赔什么4倍，3×10=12，这么多年来3块美金赔4倍，这么多年来已经40几年了，4倍啊。啊！我把利息通通加起来，算一笔钱，开了一张支票，投到教会的奉献箱里面。这个就是悔改，这个就像撒该学的四倍，好不好？在这边，我们在这边看到了，他如果我欺诈过别人的话，他讲我赔怎么样？我赔愿意四倍。这边让我们看到什么？他停止犯罪。而且要补偿以前呢可能犯过罪而影响的一些伤害。这个人真正的生命改变了，悔改应当是从人的心里面开始，同时在行为上要显明出来。神要求他的子民悔改，神要求他的子民停止伤害的行动，神要求我们声明我们不再作恶，我们生命改变了。好，我们看到了耶稣要求自己，要求面对面的经历。耶稣让我们看到，我们看到第二方面，圣灵让我们看到圣灵感动人做真诚的悔改，这都是圣灵的工作。第三方面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怎么拯救他的，是耶稣主动的证实救恩临到了这家。接着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第九节说，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第二次今天，这是一个重要的字，今天救恩到了这家。主耶稣知道他的心，主耶稣也听到了他对别人讲的见证，主耶稣证实这个人得救了，证实这个人得救了。他讲今天这个人就有价值永恒。朋友，你愿不愿意今天开始你就价值永恒？今天开始你就进入到一个离开做一个世上的人，做一个神创造你是有一个有目的，能够成为周围人的帮助，成为神国的一个参与者。我们看到了人子来为要寻求拯救世上的人，以前是一个亏缺神荣耀的人， 今天是一个给神荣耀的人，以前只顾到了享受自己的钱财，今天愿意把自己的钱财给别人一同来享受，因为他愿意享受神，因为他愿意荣耀神。财主能进天国吗？财主当然可以进天国，只要他回应神所给的呼召，以欢欢喜喜地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能够有真实悔改的那种信心表现出来，他就像撒该一样能够得到救恩，生命有了转变。得救完完全全是神的主动，让我们看到是他自己的主动，是那三位一体的神在那里做主动的工作，让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神赐给了撒该这个人属天的启发，让我们看到圣灵给出了一个有效的护照，让我们看到圣灵光照使这个人能够被光照，使这个人有一个隐藏的意愿，愿意认识基督，愿意接受基督，愿意悔改，愿意从今之后做一个荣耀神的一个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像撒该这样不受欢迎的一个人，像撒该这样的一个人，他居然能够被主能够寻到，不但寻求到，而且能够拯救到。那我相信你跟我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来，今天不是你主动来的，乃是圣灵催逼你来的。今天同样的，借着圣灵可以光照你，求神能够赐给你那个隐藏的意愿，愿意接受基督。同样的，你今天可以得到属灵属天的启发，同样的，你今天可以看到圣灵隐蔽的工作，让今天成为你进入永恒门口的那个关口的那个一个转变，使你的生活能够转变。今天你就欢欢喜喜的愿意接待耶稣到你的心里面，今天救恩到了这家，让今天你只回应能够带出永恒，让我们每个人投机下去，让我们每个人眼睛闭起来，让思想我们中间已经得救的，为今天在场还有很多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他认为自己是世上的人的，为他们祷告。你如果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你是世上的人。我们今天每个人请大家投机下去，请他来投机下去。你愿不愿意说，我愿意脱离做一个世上的人，今天我愿意进入到永恒的门，能够接受主耶稣基督。你如果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你必须跟他有个面对面的经验。今天他愿意说跟你说，你就可以得到了救恩。你如果从来没有接受过主耶稣基督，从来没有做过一个认罪的祷告的话，我邀请你今天现在做一个认罪的祷告。你讲，我不知道怎么做认罪的祷告，我现在教导你做一个祷告。你如果愿意的话，心里面相信，口里面承认的话，我祷告一句，你心里面相信，口里面承认，向神天父做一个祷告。我相信，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悔改。天父，我相信耶稣主动地来到这个世界，为了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付上刑罚。天父，我相信耶稣的血可以洗去撒旦带给我的罪。天父，我现在邀请耶稣的灵进到我的心中，我相信他还要再来，他已经现在复活，还要再来接我到他那里去。朋友们，我们头仍然低下去， 你如果刚才心里面相信，口里面承认做这个祷告的话，愿不愿意让主耶稣也让我知道一下，我愿意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你举起手来说，耶稣说，你马太福音10:31-32，你如果不在人的面前认我，我也不在天上的父面前认你。你认他，你要在人的面前，就好像撒该离开了家，站在众人的面前说悔改的话一样。你愿不愿意说，我愿意认他？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有的话，感谢主，好，我看到了，希望讲，有没有这样的人？我愿意。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我愿意，是我愿意，我愿意认你，因为你主动的找我。还有没有这样的人？说我愿意。有没有这样的人？我愿意。如果你口里面承认，心里面相信，你可以借着这个祷告做一个罪人的祷告，接受耶稣。还有没有这样的人？说我愿意。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说我愿意，请你进到我的心中，请你不要犹豫。今天主耶稣今天让我们看到，今天经句中有两个今天，今天价值永恒，不要放弃今天。今天救恩就可以到达你的心中。有没有这样的人？说我愿意。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一位在众人面前举手，愿意你住在他心中的，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按照你自己的应许进到他的心中，让他能够享受你，让他脱离做一个世上的人，让他能够今天价值永恒，进入到永恒。我们中间还有一些主还没有做决定，没有回应的，主你不要放过他们，求你圣灵继续不断在他们心中动工，直到他们被你的爱所征服。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